今天娄牧师在我们当中给我们证道的题目是遵主而行，引用的经文选自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大家翻到了请听我读一遍。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我们请牧师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也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好。2010年新的年度我们开始，我特地选今年度教会所定的主题，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我们大家打开在新约哥罗西书，新约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第七节，我们今年为教会所定的主题，盼望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追求，一起来长进，一起来学习的是什么呢？是遵他而行，遵主而行啊！我们经文里面是遵他而行，保罗这边提到了啊，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第七节，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所以我们取的主题就是遵主而行，这里的他指的是主，在他里面生根建造。那诸位刚进来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拿到一本我们的会训啊，教会的会训，原来我们称之为季刊，我们现在有心要把这个季刊呢变成双月刊，以后呢变成月刊啊，以后啊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大家一同来分享，一同来见证，一同把每一个人所领受的恩典，所领受的信息，我们都能够与众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切磋，一同来分享的。在这里面我就特别写了一篇短文啊，那篇短文呢，我自己老实讲我不太满意啊，这边写的大家可以打开来，如果你手头上面有的话呢可以打开来。那你说你都已经写了今天再来讲，是不是照本宣科再来读一遍？不是的啊，不是，我写了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里面有引用的经文，里面有里面所列出来的一些我自己的体会，我们从一些圣经的学者，一些长者他们的分享里面所整理出来的心得写在里面。我相信大家开卷有益，大家读多多少少可以引导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保罗写这一段经文里面的真正的重点是什么。那我今天呢除了很扼要简略的把这篇文章里面的重点跟大家提一遍之外呢，我其实有另外的一个重点。这里面哥罗西书保罗所写给的，写到哥罗西教会，他里面提到了在第二章里面是保罗要提醒告诉信徒们，之前他提到的是什么？之前他提到的是他自己怎么样在主的工作上面好好的尽心尽力，他也提到了他的心向着这些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们，他的心存着是什么。他里面讲到了说他盼望能够使弟兄姐妹们因为爱心互相联络，以至于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叫你们能够真正知道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讲到他自己尽心竭力，讲到他自己靠着上帝运行在他心里面的大能大力来侍奉，来教导，来劝诫，来安慰。他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保罗这位侍奉者，他知道他自己所做的做什么，不但他知道他自己当下所做的是什么，他还知道他真正前面的目标。我想这里面呢都已经告诉我们很多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我要知道我目前我当下我做的 我还要知道那我真正前面的目标，他前面的目标是什么？要把个人，要把每一位他所侍奉服侍的对象的每一位，要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的面前，引到基督的台前。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侍奉的心志。他这些讲完了之后呢，那么他转过来，他要好好提醒，他要劝诫哥罗西的信徒。现在我要提一提你们自己的，在主面前你要认识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应当追求，应当努力的这些事项。所以他讲了，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啊，这是我们很典型的在华语里面的句型，既然怎么样，后面一定要加一个就字，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所以换句话讲，我们要谈遵主而行，当然你要有根基，你要有那个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基础就是信，信耶稣基督，你接受了，接受耶稣基督，接受的意思就是信，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信靠耶稣基督，这个成为我们真正遵他而行的基础。所以他讲既然就，既然怎么样，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这里面讲遵他而行，是在保罗的书信在新约里面经常出现的字眼。简单的讲，就是在基督里面走，在基督里面行，在基督里面生活，在基督里面来行事为人。我们与人相处，很多时候我们是活在我们自己的亲人环境，我们的同事，在这世上，所以很多没有信主的人所能够想到的就是我活在这些人群当中，我在社会里面行，我在我自己的公司里面来做事，我在我自己的学校当中与人，学校同事学生当中我与人相处，这是我们通常想到的。但是对基督徒来讲，保罗特别提到了你在基督里面来行事，这样的句子多得不得了，这样类似的片语有好多。你如果仔细在圣经里面，你稍微一面读一面把它勾画出来，你会注意到有这么样类似的片语。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要在真理中行，有没有这样的句子？你要在光明中行，你要在爱里面行，你要在爱里面来行事为人，你要在真理，你要依靠着真理，以真理为原则来行事为人，你要在光明中来行事为人，有没有这样的片语？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片语。你要靠着圣灵来行事，换句话讲，你要在圣灵里面来行事，你这样就不会放纵你的情欲了，你就不会滥用你在基督里面所享受所得着的自由了。那么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用到的片语是什么？他说你要在基督里面行，在基督里面行，基督里面行。等会我们要回过头来好好来思考真正的重点，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行？ Walk in Christ, Walk in Him, 到底这里面所讲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先看在基督里面行，它能够带出来的，你说我在基督里面行，那能够使我有什么样的改变吗？能够使我有什么样的成熟吗？使我得着基督生命的丰盛吗？从哪方面来？那保罗他这边就提到了有四个方面。保罗这里面用到了四个很重要的字眼，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生根，一个是建造，一个是坚固，一个是增长。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我们刚刚所读过的这一节经文啊，这两节经文，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底下呢，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这四个字，生根建造坚固增长， 那我们在拟定教会今年的主题，今年的使命啊，主题我们只取了前面两个，生根建造。你说你把后面坚固跟增长给漏掉了，你这个好像是什么厚此薄彼啊，其实不然，我要稍微加以解释了。为什么呢？因为坚固跟增长是随之而来的。我们如果真正知道我们行在主里面，我们在他里面生根，在他里面建造，很自然你就有果子，很自然你就有收成。而这里面的收成，保罗告诉我们底下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坚固了。你想想看，一棵树如果底下的根深的深了，深到底下去，这棵树坚固不坚固？坚固。能够增长吗？能够增长。因为它能够从土里面不断的吸取水分，吸取养分，供应它的生长，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不是厚此薄彼，不是啊断章取义，只取前面啊，把后面的给扔掉。为什么呢？因为后面的是随之而来的。你能够在主里面生根，能够在主里面建造起来，你很自然我们的信心就能够坚固，很自然我们感谢的心就能够增长。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出来，保罗他写了不是啊这个无地放矢啊。我读西奥写的那个文章，他里面就特别讲到，我们不是无地放矢，有目标的。我们知道真正一个环节怎么联系下来。我们从圣经上的话语，在主的面前有圣灵来光照引导，我们能够得着里面的帮助，得着里面的精义，能够引导我们，使我们信心能够坚固，使我们感谢的心增长。好，那我们这边来看生根建造。你知道生根好像建造房屋打地基一样，打地基一定是第一步，不可能建空中楼阁然后再来建这个地基的，没有这样子。地基先打好了，然后才一层一层往上建。地基最先，而且打好了之后也看不见了。你说哪有什么房子地基露出来？如果一个房子被雨水冲刷了，好像那个你去年我们看到的这个大水灾啊，风灾水灾，那个房子倒塌下来，为什么？因为地基都露出来了。这个大水冲来，把地基原先掩盖住的那些通通冲掉了，这个房子根本站不稳，就倒塌下来了。生根建造的第一步的工程，往往是最看不见的，显不出好像它的这种这所谓的荣耀，看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它在底下，打得越深，越往底下。最先所做的，做完了之后开始上层的建筑，大家所注意到的都是上面的，地基反而就忽略掉了，忘掉了，花了很长的功夫，很长的时间。好多年前在建国家图书馆的时候，那个时候布道团探索者的办事处，那个书店就在它的旁边，就在俯瞰那个工地。就刚开始打地基打桩的时候啊，那个整个建筑物都在摇动，因为那个桩打下去，那个力道非常的猛啊，再加上声音的震动啊，所以你在那边感受到啊，你就知道那边正在施工。慢慢地基弄好了，花了很长的时间，以后你就看不见了。为什么？就开始建造这个电梯间，就开始建造一层一层的柱子，开始建造起来了。你所看到的就是看到上层的建筑，地基都忘掉了，在底下。往往我们的成长在主里面要下的功夫也很类似，我们要花功夫来追求与主亲近，这些基本的功夫好像打地基一样，可能没有人看得见，但是你自己在主的面前你知道，别人所看到的很可能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你在台上，你在什么样的场合，你的服侍 啊，你的身份、你的地位，别人可能羡慕这些事情。但是你真正要把你手里的工作做得好，你的地基要打得好，建造要建得稳，你的地基必须要先下功夫。所以这边讲生根建造，生这四个字眼呢、啊，其实都是在文法上面都是分词，生根建造坚固增长，都是来一起来形容啊，遵他而行这一句主要的话。你遵主而行所带出来的 这四个方面，就是生根建造坚固增长。那我们生根你要花功夫，而且要很忠实的来做，没有任何可以打马虎眼，没有任何粉拳绣腿啊，你做地基打不稳没有用。这就像主耶稣基督所交代的，这也是我今天真正要和诸位来思想的。什么叫做遵主而行？遵主而行里面至少有两层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凡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我们要照着去做，主所吩咐，他所交代，他所教导，他所教训，我们得照着去做。你说这样的话在哪里？就在登山宝训里。登山宝训讲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七章啊，我这边也要附带要做一个广告，我们第三季的主日学就是要研读登山宝训。如果说你听过你读过登山宝训，但是你没有好好在课程里面下过功夫上过这个课，那你好好把时间给腾出来。第三季我们的主日学课程就是登山宝训。来，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结尾。第七章的结尾他这边讲什么呢？从第24节这边开始，24节主耶稣把他的教训讲完了，他这边讲第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就是生根建造，你的地基打在哪里？打在磐石上。你怎么会晓得要打在磐石上呢？因为你听了主的吩咐，因为你听见主这样说，你就照着去行，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的这个行字跟我们所讲的遵他而行、遵主而行同一个字眼，你要照着去做。既然我们听见了，听见了主教导的，听见了主教训的，你知道犹太人那时候有很多人，犹太百姓听主耶稣讲，他们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个感受，他们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觉悟，其实就是记录在这个最后这一节里面，第七章的最后一节。因为他们觉得说很稀奇他的教训，很稀奇主耶稣的教训。为什么？因为主的教训不像文士一样，他的教训有权柄，他的教训里面带着有那上头来的权柄，有圣灵和大能的明证，里面有智慧，里面有威严，里面带着有那个力量，要人听了就照着去做。所以他这边讲什么样的人是聪明人，什么样的人是智慧人，什么样叫做遵主而行，就是你听见主所吩咐的，你知道你就照着去做，这样的人真正符合了生根的这个要求了。因为你的房子啊建造在磐石上面，那如果说你听了你不去行的呢，那刚好是相反另外一类的人。建造在磐石上面的房子有什么特点？很简单，稳固，无论是雨淋水冲或者是风吹撞着那房子，但是那个房子呢总不倒塌，因为它有根基。如果听见主的话不照着去行的，就像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建造在沙土上面，没有地基，没有根基了，不稳固了。这时候一样的，雨淋水冲风吹 房子倒塌，倒塌的很大。那这里面告诉我们很明显一个对照，什么样的叫聪明人，什么样叫无知人，什么样叫做真正的生根建造，什么样的只是一个有一个外貌，有样来学样，但是呢没有里面的实质。那个分别很简单，就是你听了之后你的反应如何，你听了之后你的觉悟怎么样，你听了之后你的行动如何。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遵主而行很重要的，主所吩咐的我们照着去做，这就是遵主而行。第二个呢，也记载在圣经里面，里面讲什么，我请大家翻到啊，约翰一书，在旧约哈，在我们所读的那个启示录，我们刚刚启印经文读启示录，启示录的前面啊，启示录的前面，前面犹大书，再过来约翰三书，二书倒过来哈，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我翻到了，请大家一起来念啊，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来，我们一起来念。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刚刚是照主所言的，照主所说的，我们要照着去做。这里呢，更进一步了，要照着主所行的，我们自己去行。这是遵主而行的第二方面。我想我们不用讲得多，我们单单就把这两点呢、常常提醒我们，在今年这一年里面摆在我们的桌前，摆在我们的案头，摆在我们的心里面，摆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要遵主而行，要凡我们所听见主所吩咐主所说的主所教导的，我们照着去做，我们照着去行，凡主所行的我们自己也要照着去行。那这两件我们如果能够很忠心的来执行，来做，来操练，那我们多多少少我们就做到了遵主而行这个要求了。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是约翰写的，跟犹太人有一段辩论，他责备犹太人，他说你们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自称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祖宗，那么按道理讲你们就应当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但是你们没有，所以变成有名无实，名分上面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但是你们真正在灵性在信仰上面在生命 的真正的真实的实质上面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所行的你们没有照着去行，这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所提到后半段，大家有空回去自己来翻阅。那我们这边我们真正要来思考的，主所行的我们要照着去行，有些什么样的例子吗？事实上福音书里面，我们读福音书除了读那些故事之外，真正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找出来主所讲的那些话，不单单只是字面字句而已，我们也要读，要了解到底在什么场合主会这样讲。主所做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他做背后的真正的动机，他的真正的用意目的，他整个的这个当时的当下的那个处境啊，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做了真正达到什么样的用意目的，我们要去了解，去深刻的去揣摩，去挖掘，这是我们真正读福音书啊应当下的功夫。主耶稣基督他这边提的说，他所行的我们应当照着去行。我们举几个例，福音书里面提到了很多我们应当从主的身上来学习的，效法主，效法主莫过于啊他所行的，我们明白了，我们也照着去行；我们知道了，我们也照着去行。慢慢慢慢，我们就越来越像我们的主一样了。我大概两个礼拜前， 大家记得吗？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那里面我们提到了有一段的经文，讲到什么？讲到施洗约翰跟两位门徒讲说，看啊，上帝的羔羊，我就见证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那一句话它里面有不同的版本，说这是主所拣选他所喜悦的人。你记得那一段经文吗？那一段经文模仿着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遍，我们再来思考一下，那里面提到什么？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好像约翰写约翰福音的这位使徒约翰，他在写那一句话，他在复述他的老师施洗约翰讲那句话的时候，是引用了或者是模仿了以赛亚书第42章里面的这一句话，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我心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底下讲到什么？底下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里面呢，一连有七个地方用到不不不，他不喧嚷，他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熄。里面一连接下来到底下，不灰心不丧胆，一共有七个。我相信这里面都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回过头来在福音书里面，我们来找主所行的。那我们不单单只是学他所行的那个样子，我们还要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背后他真正的心里面的用意，他心里面他真正他如何这个真正的用意，真正的动机。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我想这个是我们真正最需要来学的。我们应当学习像主一样那样的一种乐意啊，不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要帮助造就人，或者是为了要体恤人的软弱。所以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到一个地步，压伤的芦苇他不会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会吹灭，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用到了说，大祭司为什么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自己经历了，他自己尝过了，他也凡事被试探而受苦，像我们一样，所以呢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这句话其实很感动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啊，碰到了难关，碰到了挫折，软弱跌倒失败的时刻，这时候我们不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不需要的是别人来训斥我们，我早就告诉你，你都不听，所以你今天吃的苦头了。我们不要这样的人的。这样子当然这种忠言逆耳有的时候可以刺激，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真正需要，那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了解我们，能够体恤我们的人，还能够伸出援手来扶持我们，把我们拉起来，使我们再重新站立得稳了。我们开始，主耶稣就是这样的。彼得跌倒了，主耶稣怎么对待彼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让我们来学的。他有没有指责彼得？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还讲大话？没有，他三次跟彼得讲，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你回头之后你要兼顾我的弟兄，你要喂养我的羊群。彼得能够重新被建立起来，彼得犯错， 不在门徒的面前，门徒四散跑掉了，在许多那些大祭司的那些亲人或者是家族里面的那些人的面前，那些围观的人的面前，他三次不认主，但是主重新把他扶持起来，是在众门徒的面前。你看我们主所做的那个心多细，里面真正所带的那种连续的心有多深厚，他要建立起他自己所拣选的这位使徒。他用的什么方式？用这个方式，长大麻风的人跑到他跟前说，主啊，你若肯你能够使我洁净。所有的人转身就跑了，大麻风的怎么能够靠近？但是主他伸出手来说，我肯洁净。有很多人到主的跟前能够得着主所给他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主有一个连续的心。我和诸位分享过，在福音书里面用到了连续，慈心，动了慈心，就怜悯这个字眼啊，一共出现12次，12次里面大概有9次是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说另外还有3次呢？还有3次，2次用在比喻里，1次用在一个父亲的身上，他带了他自己的儿子到主的跟前来求，所以他从他的口里面讲出来，求主连续我的儿子。那3次有2次用在比喻里，1次用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1次用在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其实都影射着主耶稣基督的那个角色，其他的全部用在主的身上。这个很特别，我相信这里面告诉我们很深的一个教导，很深的一个提醒。我有一次听唐牧师讲到，好多年前他追忆他年轻的时候所参加的一个聚会，那时候他在瑞士，30岁不到，大概26、27岁左右，他在瑞士参加什么？参加这个布道会的那个布道家的训练，一些讲座，一些课程，请来的人都是像 Billy Graham Crusade 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同工，其中有一位啊是 World Vision 的创办人，大家知道 World Vision， 我不晓得这边怎么翻译，这边叫宣明会，或者是叫什么啊？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翻译。World Vision 的创办人，他讲了一段话，留在唐牧师的脑海，以后在他的讲道里面，他也分享出来，就留在我的脑海里面。现在我讲出来，也盼望诸位留在诸位的脑海里面。他说，这个创办人，这位创办人，他说，这个世界上面呢，有能力的人多得不得了。有才干的人多得不得了，你说 IQ EQ 啊，那时候没有 EQ， 那时候就是 IQ 多得不得了，有财富的人，有本事的人多得不得了。他说这个世界有怜悯心肠的人少得不得了，真正需要的是要有怜悯心肠的人。哎，我听了我觉得很受感动。为什么？因为圣经上面你说我们要遵主而行，我们要照他所行的我们自己也去行，照他所做的，照他所吩咐的我们也照着去做，那我们一定要学像主一样，主他连续人，我们在主的面前也一样要好好生根建造。主啊，我也能够像你一样能够连续人，9次用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主就怜悯他们。他看到许多的犹太百姓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流离失所，他就连续他们。有许多人坐在草地上面听他讲道，过了这个吃饭的时间，他就连续他们，就吩咐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一次一次一次，9次，总共出现12次，用过12次，在福音书里面9次全部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这是我们真正遵主而行，我相信我们要学的功课。为什么？你有连续人的心， 你真正能够讲谈到爱人的心，你真正能够做到为了要扶持，为了要建造，为了要帮助，为了要人得益处的真正你的行事为人的中心点就在这里了。你开始为人着想，你开始愿意是使人得好处，得着坚固，得着造就。那你说都是付出啊，其实付出就是最有福的了。你在操练的过程当中，你越像恩主，你越有主的丰盛，越有主的丰富的生命在你的身上，我们越能够像我们的恩主，怎么会没有丰盛的生命？我们应当在学的这个第一个功课，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功课可以学，但是我们要学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课，我们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宽容，彼此接纳，彼此建造，彼此联络，一起来增长，一起蒙坚固。不要再去计较，不要再把原先的软弱失败摆在我们前面，太重视变成一个负荷，变成一个重担压在我们的身上，把这些东西在主的面前求主怜悯，把它卸下来，卸在主的脚前，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心愿意像主一样能够做一个体恤人的人，做一个有怜悯心肠的人，做一个能会动慈心的人，为了要使人在主里面被建造起来，要使人在主里面被挽回回来，要使人在主里面得着益处，一起来增长，一起来奔跑，一起来建造。我想遵主而行呢，里面可以谈的内容丰富的不得了，但是我今天我就只单单从这两节的经文，从这一个重点里面来跟大家分享，盼望我们一起在主里面生根建造，这样子我们信心坚固，我们感谢的心也增长。我感谢主，保罗那边提到的是感谢的心，感恩的心增长，这个很重要。他们不是提那这样的话你的本事就增长了，你的事工就扩大了，你就增长了，当然我相信那些东西都是随着而来的，但是他没有提那些事情，他提的是什么？感恩的心。你不会有这个纯的感恩的心，你也谈不上纯一个连续人的心，因为你想到的很可能是你自己的地盘势力的扩张，那不会是真正能够造就人帮助人。愿这个主题，愿这一短短的经文成为我们今年里面大家追求的目标，被提醒被激励的这些经文的重要的来源。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能够透过你自己的仆人保罗所写下来的话，也指引我们前面的路。在新的一年开始，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有新的例子，你更新我们，让我们心智改换一新，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更像我们的恩主，更愿照着主你所行的我们来行。我们所领受主你所教训所吩咐的，我们也愿遵照而行。求主带领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里面生根建造，使我们的信心得着坚固，更愿主使我们每一个人感恩的心也更增长，好叫我们能够彰显出主你自己的荣美，叫我们更像我们的恩主。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